下面是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芬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期间，台湾好多官方与非官方网站遭到黑客入侵。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19号出席台湾黑客年会开幕式表示，从近期的国际情势发展来观察，网络攻击及资讯战争已经是国际冲突当中最关键的防攻领域之一，而且持续不断进行。从俄乌战争以来，看到威权势力的扩张，除了实体军事行动，更会结合错假讯息，以混合战的方式混淆民众视听，借此进行认知作战。蔡英文上任后曾经提出治安即国安的战略概念，台湾8月27号将成立数码发展部，进一步强化提升国家资通安全防御。根据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网络安全公司 Record Future 16号发表的报告，过去三年来，一个名为红色阿尔法的黑客组织攻击了包括国际人权联合会、麦卡托中国研究所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智库、政府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美国在台协会、台湾的民进党、国防安全研究院和外交部等亦是其攻击目标。此外，报告还发现该组织仲对巴西、越南和葡萄牙的外交部以及印度国家信息中心进行了凭据盗窃攻击。报告认为红色阿尔法很有可能是为中共政府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的私人承包商。日本防卫省认为中共非常重视信息战。日本共同社8月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加强对策。日本防卫省将在2023年度预算申请中列入调查研究和强化体制的经费。在日本应对中共虚假信息的同时，韩国国防部长李宗硕18号会晤到访的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兼国家安全局局长保罗中增根。当日韩美网络司令部签署关于网络作战领域合作和发展的战略备忘录，双方期待借此深化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共享和增加培训、演练机会等领域的合作，加强网络空间作战力量建设。中国气象局22号连续11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亦持续发布干旱橙色预警。累计至8月以来，全中国有近200个气象站侦测到破40度的高温，持续时间亦打破1961年以来的最长纪录。干旱天气不单止令农作物绝收，长江部分水位降到历史新低，亦迫使四川21号首次启动最高级别的能源应对措施。当局宣布延长限电至25号夜间12点，多个省份亦对不同行业实施了电力限制，包括重庆、浙江、安徽等多省早已经实施工业限电。这一轮极端天气正值秋收之前，稻米、大豆与其他作物的关键时期，持续极端干旱导致长江流域旱情严重，多地农田龟裂。长江重要流域之一鄱阳湖，相较一个月前面积缩减了3/4，湖南的洞庭湖亦在半个月内急速缩水25%。中国经济专家分析，可怕情况恐持续2到3个月，将严重打击中国经济，亦会对全球供应链产生连锁效应。中国不单止干旱高温破纪录，还有几个省份面临极端降雨和致命的洪水，房屋被冲走，数千人流离失所。中国气象局上个礼拜六警告，未来一个礼拜，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京津冀、山东、黑龙江、吉林、云南、广西等地先后面临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个礼拜五，北方多地已经出现大雨或暴雨。此外，青海西宁市大部分地区17号晚间开始降暴雨，大通县青林乡和青山乡18号出现山洪及泥石流，致使河流改道，两个乡镇6个村1517户6245人受灾。山洪灾害目前已知造成23人遇难，仍有8人失踪。礼拜日交硬时， 印第安纳州州长艾利克霍尔科姆率团抵达台北。他在访台之际表示，这一次对台湾的访问是一次经济发展之旅。除州长霍尔科姆一起出访的，还包括印第安纳州商务部长布拉德钱伯斯在内的代表团，他们将拜会台湾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以及学术机构进行交流，预计下一站将会前往韩国。礼拜一上午，霍尔科姆亦在总统府与蔡英文总统会面。蔡英文提到，霍尔科姆州长是第一次率团访问台湾，亦是自 COVID-19 以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州长。这个对台美关系的意义非常重大，不单止促进台湾与印第安纳州的经贸及产学交流，亦进一步促进台美关系深化发展。蔡英文表示，这几年台美关系有很多重要进展，他亦接待了很多美方的重要伙伴，包括近期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访问，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的到访，令他感受美国对台湾各界坚定的支持。与此同时，蔡英文强调，在全球面临威权主义扩张的当下，台湾过去这段时间亦面临来自中共在台海周边的军事威胁。他呼吁此时此刻民主阵线的盟友要团结起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对此，霍尔科姆提到，台湾与印第安纳州已经有40年的历史。印第安纳州亦是第一个与台湾缔结关系的州，因此双方有着坚实和友谊的伙伴关系。他提到，例如印第安纳州的农业首长亦曾经访问过台湾，因为印第安纳州非常重视与台湾的农业关系和经贸关系。他强调，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机会令双方强化并耕耘彼此的合作，特别在疫情期间，双方一定能够形成更坚实的战略伙伴。另外，根据印第安纳州州长办公室发表的一份声明，印第安纳州拥有10家台湾企业和12家韩国企业。这次台湾之行紧随印第安纳州最近的两项半导体行业公告，包括总部位于台湾的联发科以及最近签署的联邦晶片法案，重点在于加强印第安纳州的技术微电子生态系统。预计州长访问团在访台期间将签署各项贸易和技术谅解备忘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末引述媒体的报道指出，俄罗斯可能准备在8月24号乌克兰31周年独立纪念日之际，公开审判在围攻马里乌波尔市俘虏的乌克兰军人。当日亦都刚好会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届满6个月的日子。泽连斯基在礼拜六发表的演讲中表示，如果这个可耻的法院开庭，并将我国人民带入这样的环境，触犯所有的协议和所有国际规范，这样就会有伤害的事件发生。他表示，超越这个界限后就不会有谈判的可能。目前乌克兰首都几乎已经宣布22号到25号禁止公众集会，东部城市哈尔科夫亦宣布从23号晚间到25号早上会实施宵禁。泽连斯基礼拜日又重提前一晚提到的主题，他表示俄国可能会尝试做出一些特别可憎和残忍的事情，我们必须足够坚强来反抗所有挑衅，同时让占领者为其恐怖活动付出代价。对此，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科亦说，俄军可能会加强轰炸行动。礼拜六，俄军对乌克兰南部城镇沃斯涅先斯克发动一场导弹袭击，这个是在距离乌克兰第二大核设施不远的地方，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对核事故的担忧。路透社引述尼古拉耶夫地区州长维塔尼金的话说，这次袭击造成至少9人受伤，并损坏了沃兹涅森斯克的房屋和一栋公寓楼。管理乌克兰所有4个核电厂的国家核能公司表示， 对沃兹涅申斯克的攻击是俄罗斯的又一次核恐怖主义行为。核能公司在声明中指出，这一枚导弹可能是专门针对皮夫登努克兰斯克核电站的行动，因为俄罗斯军方曾经在3月初试图夺回该核电站。皮夫登努克兰斯克核电站是乌克兰的第二大核电站，上个礼拜第一大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站亦持续遭受炮击。先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强调任何对核电站的攻击都是自杀行为，并要求设立非军事区，但遭到俄方拒绝。不过目前俄国总统普京已经同意国际原子能总署前往扎波罗热核电厂进行勘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号呼吁，必须保障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化肥和农产品能够进入全球市场，否则全球粮食危机明年会爆发。世界粮食计划署负责人戴卫比斯利话俾美联社知，美国将喺未来几个礼拜内加紧从乌克兰购买约150,000吨粮食，以便从唔再被战争封锁嘅港口运送粮食援助。全世界粮食计划署协调嘅第一艘乌克兰谷物船已经喺16号从由敖德萨省出发，由黑海前往非洲之国，预计在8月26号或27号停靠在吉布地，将带来23,000公吨粮食，可以满足150,000人一个月粮食。非洲之国三国肯尼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陷入干旱，比斯利19号前往肯尼亚，他形容非洲之国当前的状况遭到不能再遭，不单止要面临干旱，还要应对俄乌战争间接导致的粮食和燃料价格高涨。一名当地的妇女表示，上一次落雨已经是2019年的事，邻国索马里陷入饥荒，已经有数千人死亡。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有2200万人在挨饿。针对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比斯利说，未来几个礼拜我们很可能会宣布饥荒。比斯利呼吁各个富裕国家协助，他向海湾国家喊话说，世界粮食计划署只用海湾国家一日的石油利润就可以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同时他亦点名中国，直言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现在中国几乎很少协助。比斯利指出，尽管粮食开始从乌克兰出口，全球市场的希望开始回稳，但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群面临着漫长而艰难的复苏。他强调，使这一场干旱结束，现在所谈论的全球粮食危机至少还会持续12个月，但就穷人中最穷的人而言，这个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摆脱困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